大家好
Hello，大家
，Hello，大家
好。
好，Hello，Hello，Hello，我们回来啦。
对，我们这回隔了有已经超过3个月的时间才回来录制哈，那个确实是耽误了很长的时间，实在抱歉啊。
说的好像这个明星怎么不营业似的。
没有，主要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确实是中间那个第一个赶上，我们接连不断的就是变阳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中间我们还真的是录了一期，但是，我们本着对我们自己的高要求，就把那一期给废掉了。
自 我感觉戾气太重
对。然后我们应该后面约了有3到4次还是4到5次吧，然后最后都没有成型，就是大家都是到了时间默默的都不出声，然后我们到了第二天可能才说，哎，昨天没录上。然后心里在窃喜，
成年人的懒惰，大家都不说破。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在那个小宇宙的那个留言栏里，还有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哈，也在跟我们说，哎，你们怎么不更新了，或者是在催更？所以我就说，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那个持续的去来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因为。呈现出来，当时我们吹的牛逼嘛，就是说我们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中间有很多收获，巴拉巴拉巴拉。当时这个 flag 立的有多那个痛苦，今天自己立的 flag 不管怎么样也要把它吃下去。对，
我觉得还好啦，其实还好啊，也没有很没没不，就是我觉得录的过程还是很开心的。
OK。对，就是只是可能因为最近开年嘛，大家都比较忙，然后所以就。可能就会这个时间上会有一些压力啊，我们很快的更新一下吧，就是有什么最近新的好事或者坏事，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觉得可以从 Podcast 里面去分享的，你们俩谁想先说啊？
我的事儿是，我觉得不算好，也不算坏了。就最近的 travel 比较多，然后呢，包括公司里面的事情和我自己在外面讲课的事情都比较多。但在过程中呢，还是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也跟很多年轻的新职场人接触了，然后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惊讶，发现哦，原来这些小朋友是这么想的，哦，原来00后的这个脑回路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还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啊。
我觉得有机会我们会录一期，然后安吉拉你呢？
没有什么好或者坏吧，就是，主要是生活上嘛。我现在逐步进入了这个孕晚期，所以整个人开始呈现一种就是非常嗜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导致精力比较不济。然后呢，又是开年就工作比较多，所以你会明显觉得就是比较拉扯。所以我还在调整，看怎么样能够比较好适应这个节奏。现在有一个 solution，有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老大开始去送幼儿园，然后对外包了，然后呢，这样可能能对
好的
稍微
strategy。
对，所以稍微可能能释放一点嘛，但是这个可能也就是也还在，他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对，就是适应一些变化。所以，反正我现在是处于一个疲劳，然后精力不济，加上略带一个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对。
我刚才你说两个娃的时候，就是那个带娃的时候，我今天想起来我在杭州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就感觉我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那种啊聒噪。然后有的小朋友一直在叨叨叨，然后有小朋友一直大声的看动画片，有小朋友就满地打滚满地爬，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裤子都没有了，整个下半身赤裸的，被他
我
爸
的
从
天呐！
卫生间，就是那种这种怎么夹出来，然后赤裸的走过了整个车厢，我当时是有点惊呆，我觉得是发生了什么，然后就觉得啊，在列
哎，
车上，在火车上，真的什么奇观都有。
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我的焦虑一部分也来自于这个，就是他们行为太不可控。然后呢，现在就是感觉周围对于小朋友的要求也比较高。 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言行，对吧？然后，所以你就压力也很大，然后以至于我现在每次跟那个幼儿园老师沟通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跟我说最多的话就是：“那个谁谁谁妈妈，你不用这么客气啊。”就是我觉得我甚至都有点卑微了，就是感觉他没有表现好，我就很愧疚。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他还不太行。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啊，没有关系的，都是这样的，你不用这么客气。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导致怎么说呢？你感觉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内心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都开始往下放，就是我要谦卑一点，就是我的孩子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就是
我
你要。
跟 你说，你这个真的是模范家长，因为我觉得那个有了孩子之后，家长可能就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像你这样，就是特别的谦卑的，还有一类就是特别不
特别
谦
的
卑。
跋扈的是
觉得怎么了？怎么了？谁没孩子？孩子这样。
对，就那句经典的话，就是他还是个孩子呀，对吧？
对，就是，但是也要接受。我觉得可能和我们今天说的后面要说的话题也有点关系嘛。就是说，
有，我真的
对，
觉
就
得
是认
是
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感觉别人就应该理所应当怎么样？对。
就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隐喻失意，对吧？
对，我现在可能也有点走极端，就是走到太卑微的极端。
我是感觉你稍微有点
对，以前幼儿园老师都在劝我，你不用这么客气，你不要这样客气。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眼前的画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就我们在做志愿者的时候，不是那个当时音乐老师说他有事儿让我去帮看一下，哎，那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课堂里的孩子嘛？然后我就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是无法沟通的，就是孩子们就是老师我在里老音乐老师还在课堂里的时候，就是孩子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出去教室之后，孩子们都在地上。满地都是孩
萝卜都从坑里出来了。
然后各种声音，然后呢，就是不论我怎么，我也不敢声嘶力竭，就是我不论怎么苦口婆心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那个音乐老师回来之后，立刻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这怎么说呢，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啊，我这个说的有点太多了，
并没有，对的。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会秉持着不同的观点？因为对，我们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你呢？
然
你的饺子。
后我这儿，我年初的时候，我觉得也开始慢慢变忙了。第一个就是因为整个这个公司这边开始做年初的计划呀、plan 呐、然后但是今年行业整个又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穷的状态。然后各方面都很穷，所以尤其是我的这个，
你这个变化有点突然，之前还觉得，就之前你透露出来的那个感觉啊，还是一种大厂不缺钱感觉，就突然开始今年开始苦穷了。
对，我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个不适应，就是没钱，就是真的没钱，那很多事情就真的是做不了，甚至是我都担心说这个，我就是整个这个人员可能还会有很大的这个流动性。所以我都在担心说，接下来的这一年可能不是对我们这个 function 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一年。当然，我觉得生活方面是很好的，因为去年虽然我来上海两年了嘛，然后第一年纯在适应，就是第二年终于想要出去看一看风景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封在家里了。当然，最近呢每个周末我都会出去溜达溜达，感受了一下这个转暖的上海的天气，还是很美好的。然后所以。心情有稍微变得好一些，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总
对，
体来
工
说
作
还是
是
向
工
好的
作，
嘛。
对，工作生活也很重要，工作本来就是为了生活嘛。
对，
没
所以
错。
生活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变得更好，而且我希望我可以像袁爸一样，可以很多的 travel，对啊。
不要羡
你们
慕我，
对，当然
你
不
们
像袁爸一样，
多多
因为
出
工
行。
作的 travel 啊。
对，你们多多出行，然后让我这个是吧？云看世界。
我跟你说，你说这个多多出行有点像一个这个 APP 的名字的感觉，
可以，
就是拼多多加上滴滴出行。
多多出行，挺好
OK，
的。
好的，那个也希望大家这一年里面，就是年初嘛，都有很好的这个开始。 然后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年的计划和 plan。然后我们把这个话说到节目的最开始吧，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给我们留言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说的这个内容可能不一定都对或者不专业，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个闲聊能够给大家可能有一个时间去想一想跟这个有我们聊的话题有关的内容，然后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到小宇宙。或者是 Apple Podcast，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互动，然后让我们能从大家的留言里面有一些学习。OK，
对，我
好，
觉得确实是交流才能产生更多的思考。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哎，你想来做嘉宾，我觉得我们也是欢迎的，对吧？虽然我没跟你们两个前面聊过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我们的这个，啊，你说。
我还计划请一个叫什么？10后吧，应该是不是一零？不是10后，应该是05后的那个我们的后我的晚辈，算是我的侄儿辈。有机会他在美国做 HR 的实习生，我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叫他来我们的节目，让他给我们讲一讲。哎，现在00后都开始做 HR 了，而且他因为是在美国做 HR 嘛，而且还是做那个 HR 的数据分析啊，People Analytics。然后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视角。
哎，
我
好
还
呀。
真的跟你说，我这周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里面各大公司都来，然后当时我记得是一个药企，他分享了他们特别成功的一个，这个我还没有想好中文怎么说哈，因为有人说我们说了太多的这个叫什么塑料英语，所以呢就是 employee listening，就是员工倾听的这个策略，然后呢当然是他们的 HR 一把手去分享的这个 case，然后他带了。他分享的这个时候就专门带了他 team 里两个非常年轻的，就是刚才这个袁爸说的这个岗位，应该是叫做组织行为分析数字科学家啊。然后呢，对，然后呢，分享了他们那个项目的那个内容。当时我觉得还蛮被启发的，就是说他们专门建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去做人员预测，就是整个人力资源的这个的预测。我觉得可能。这个源码肯定比我专业，就是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去做，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真正的事情去做，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专门有请了那两个特别年轻有为的数字科学专家，然后来做了一些分享，我觉得也挺有趣的。期待有一那个源码能够请到这个我们05后的小朋友来帮我做分享啊。
对
OK。
对对，跟。
我们的 opening 今天有点长哈，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里。如果你听到这里，给你一些掌声，谢谢你。
我们已经是把积累了3个多月的节目的 opening，然后都攒到了这一期，所以呢，它就是一个3倍的长度。
对，三倍的程度，对，三倍。我们未来还会尽量保证可以跟得上，好，不定时的更新。那我们今天聊聊什么呢？来，请
我
问一
们今
下。
天不是要聊那个职场平等吗？
对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的哈，那个因为每个人我们每次都会在微信群里说今天我们聊什么，然后呢，我为什么想聊这个呢？我自己还是有一点私心的，因为这个月是妇女节嘛，所以其实DEI 呀，然后还有这个偏见呐，以及平等啊这些内容都其实会在这个月被聊到很多，所以呢，刚好我们内部其实会组织一系列的培训。那我们今年的主要的 topic 呢，就是主要的主题呢，就是，一个是叫做有意识的平等。那有意识的平等里面就会包含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无意识偏见，另外一个就是隐形暴力，就是因为只有你意识到了无意识的偏见，然后呢去规避它，去管理它，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去管理你在无意识偏见下引导出来的这个隐形暴力。你才能够去有意识地做到这个平等和有意识的这个包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为了能够让我去好一点的去备课呢，所以我就说，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podcast 的时间听一下这个袁爸和这个安吉拉的想法，这样他们俩说了什么，我就可以很简单的用这1个小时把我的备课的事情完成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OK。
哎，你刚才说到那个有意识的平等，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因为我最近那个什么叫上野千鹤子吧，是叫上野千鹤子吧？那个，对对
对，
对， 他写了一本书就，叫这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我正在看这本书，虽然没看的没有很多，也就刚刚开始，但是我觉
那
得
时
里边有，
髦哦，最 近
你
晒
看
签的不
就
是真的
是，
很火，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他写的不错，然后其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说到说，你看，其实，在西方会女权主义的声音。或者说什么女性保护主义的，不叫女权吧，叫女性保护主义的这种行为呀，或者组织啊，甚至活动都会比较多。但是他觉得是说很多，比如说帮助什么，怀孕少女啊，或者是说帮助这个妇女，就是规避这种家庭，就是保护她们从那个家庭暴力里边解脱出来，就这种组织其实一直是有的，然后也有很多志愿者，然后去真正的从行动上去。帮助或者保护这些人，但是他说这些行动都是很好的，但是说在整个活，就是这些行动或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本质上可能大家在概念里边还是会有这种叫什么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这样一个就强势和弱势的这样一个隐形的关系在里面，然后呢，去帮助他们的人呢，可能把自己的位置摆在旁观者或者施救者的这个角度，那其实是让构成了一种隐性的这种概念上的身份。但他说，如果是说我们真正的想彻底的或者面向未来的去解决这些什么家庭暴力啊，或者是说女性的女性平等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从概念上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就是解放思想，建立这种理念的东西。有很多人觉得说啊，理念的东西没有用，但是如果本身上你从理念上没有，就是没有意识去理。在理念上创造一种平等的机会，只是从单纯的从行动上说什么我救助一个少女啊，或者我救助一个被家庭暴力这个侵害的妇女，这种呢，其实只是说叫什么治标不治本。如果想治本的话，其实还是从意识层面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或者慢慢摆正大家就是不同性别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才能为长远的这个社会的变化去产生一些效果。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吗？
我觉得我听懂了，安吉拉，你的，
我觉得我听懂了，但是我的感受就是怎么说呢？后者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你想要，因为像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它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性的结构化问题，它并不在于某一个单独的 case 本身嘛。所以就是你当然可以 case by case 的去解决，比如说这一位女性困惑，或是那一位少数族裔者的什么什么困难或什么的，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好去解决，并且大家我觉得比较容易去达成共识的。那在这个 case 里面，你可以去看出说，包括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角色嘛，啊，他是受害者啊，他是加害者，然后我们是一个施救者或者是什么的，就这个是非常直观的，然后并且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但是你一旦就是，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大家可能在聊到这些社会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带入嘛，他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比如说你聊女性的困境的时候，就会有男性觉得被冒犯了，就类似这种，因为你一旦上升到这种结构性，就是毕竟不会有人愿意承认说，我可能是某一种不平等结构或者系统中的受益者，或者是我是被利益被有倾向性的某一方，大家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后者它非常必要，但是，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推动进程其实很难，
我觉得是的，因为我觉得你看，大家现在都在聊这个叫什么政治正确嘛，就是，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政治正确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Hello，饺子。
把这件事情做到了，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很难，因为你不在这个位置上去。我觉得刚才那个安吉拉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真的把它带入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它就不是那么一个 peace and love 的状态了。对，就是说，它就会成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把它往小里说一点，这太大了。我觉得社会议题，我觉得这个以我们这个 podcast 是不配聊这个的。然后呢，sorry，我代表你俩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聊聊我们在职
确
场
实
里
不
的一些
配，
想法。对，我们聊聊一些职场里的吧。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可能 HR 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什么，或者是因为你们两位，当然包括我，其实一直也都在职场里工作。那 过去的这10来年之间，大概你们看到的或者你们感受到的 HR 是不是 drive 了这些东西，或者你们看到一些好的做法呀，或者你们自己的这个想看到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角度去聊一聊，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面向 HR 的 podcast 嘛啊。
我个人的经历，就作为员工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挺幸运的。就我所在的公司，其实 HR 是一直在 drive 这些事儿的。就是第一，就是美国公司嘛，就比较关注什么多元、平等、包容啊，还有什么文化的传承。我觉得之前是没有感觉，因为你一直就在这个环境，你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后来你在别的环境里边有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的公司的文化还真是不错的。就是比如说你没有被作为，就是女性员工没有被受过歧视啊，或者还是被特别强调或者保护得很好，或者还主动鼓励女性员工如何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什么，我现在在想什么叫做好。就是我觉得，就是或者说你的感受好，就是说我似乎感觉我自己没有因为性别而被定义过，是说因为你是女生你就怎么样了，或者是说这个怎么，我历届的雇主里面我没有因为我的性别而被定义过，你应该是什么或不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好。
那我问一下，就是除了你说历届雇主没有被定义过，那你生活中有被定义过吗？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况下，你有没有被定义过的？因为没有被定义过这个事情是一个状态，那肯定是有经历过被定义过。被定义过的是什么时候？你有相关的例子啊，或者是一些故事吧？啊。
几乎很少，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就几乎很少。但就有一次，我忽然觉得好像被定义了，因为我是一直是就是因为我大学念文科嘛，然后就女生比较多。后来我就是从业也是做 HR 嘛，然后也是一般女生比较多的部门。然后呢，我家有一个远房的亲戚，然后就曾经说，但是我不觉得他是恶意啊，他就是曾经
肯定。
说过一句话，因为他是一直在建筑行业工作，就一直是一个男多女少那种环境里，所以他就一直，因为他是女性嘛，他就一直会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你会被照顾，就你多多少少是会被照顾的，甚至说可能会更有一点点优势吧，比如说人际关系啊什么的更有一些优势，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也是出于好意，然后就说："哎呀，说那个，我说我哎一直在一个就是女生特别多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说你长得还不错，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在一个男性多的环境里，肯定会有特别多的优势。"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被定义了，就是我是觉得不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直靠本事吃饭的，跟我是男是女或者跟我长得什么样是没有关系。当然，我觉得本身它不是出于恶意，它也是出于好意。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啊，我被定义了，这是唯一一次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被定义了的那个感觉，所以当时是有点不爽的啊。
OK，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例子就完完全全的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无意识的偏见加上他的这个隐形暴力，就是他说的这个意向是一个好的，就是一个主动要跟你去，
他的 intention 是好的，我觉得他意图不是恶的啊。
对，但是他的这个 impact，也就是他造成的影响是不好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无意识偏见里面特别重要聊的，就是有的时候 intention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造成 impact，其实会伤害到别人的。
但是你说的这话，其实就让我想起来有很多那种中国的老话说，说啊，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也没有什么恶意的这种，就是很多就是这种啊，就觉得只要你的 intention 不坏，你后面引起的任何后果其实都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内容会成为一个大家要去聊的这个内容，就是其实会造成非常，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每一年过年的时候，这个过年文学就很厉害吧？大家都知道说过年怎么对付这些亲戚，其实这就是一个隐形暴力啊，就是亲戚觉得我是关心你，但实际上那也不是真正的关心了，但就是表面上的这种关心吧。然后呢会，但是你会觉得说那是一个伤害啊。然后安吉拉，你觉得呢？你有没有类似的？
有啊，我因为就是之前大家不是都有这种外企的经历嘛，我觉得外企经历的好处是说，尤其是在职场初期，怎么讲呢？就是也不能叫好处吧，就是说，它让我在这个事情上是敏感的，就是我在对职场的这个包容多元啊，然后以及就是反对这。 这个职场暴力啊、什么性骚扰等等这些事情上，开始就是一个敏感状态。因为你进外企，他会给你非常完整这个培训嘛，包括是说你如果在入职多长时间之内你没有完成他这个培训的话，什么你的老板都会很焦虑，他会说你怎么还不完成这个，你怎么还不完成这个培训，对吧？他一定要确保你是完成了这个培训的。所以你在培训完了那个之后，你就对于什么样的事情是，就咱们刚刚也聊过，就是那个有害环境嘛，对吧？然后你是敏感的，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都是。不都是不 OK 的，你是有很多的事情你是不可以去做的。当然，这个也是像那个，尤其是美国什么，它有那个明确的法律嘛，就一旦发生，就是会被告得很惨，所以它的公司对应也会采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然后反过来，你在进入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一开始会觉得，哇，就是。怎么说，就是很被 shock，就是那个冲击到，你会说，哇，这个男性同事们这个表达很
很
大
做
胆哦，就是，
很很做自己吧，
对，就是很哎很那个啊，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所以你就会想说，我天，这个如果是在原来的某某公司，哇，他可能他要倒霉了，就是会有这种一开始这种感觉，
我有一点好奇，因为我也在别的公司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你心里不会想我要收拾你
我会呀、啊，会，
吗？
就是你第一反应是说我有被冒犯到，当然他这个话不是跟我讲的，但是我作为一
你
个
有没
就
有
是，
维持正义，去维护正义？
对，我当时就是我觉得有一丢丢怂的地方是说我还是保持一个 love and peace 的状态，但是我是明确表达了，我说请不要这个有这样的表达啊，在这个场合里面，但是还是感觉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我现在回想，我觉得一个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新员工，就刚进到那个环境里。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本身性格使然，我不喜欢冲突，所以呢，我是以一个，就是比较给对方台阶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提出了这个事情。但是事后我有跟那个我的老板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他是一个 C level 的嘛，就是这个级别比较高，然后是一个比较尊重女性的男士，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我说我希望以后。不要在办公室再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其实是那个男士讲了一个，就是比较擦边的这样一个玩笑，然后我觉得很不合适，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了。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公司的 CEO 就是包括其他的人还是比较，价值观比较正的，所以他们就明确后来又在开会的时候明确讲了，就是我们不要在办公室讲这样的话啊，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 case 后面还是。比较 OK 的，我来讲一个我最近的啊，就是3月8号当天，然后我们公司其实是有了一个内部的一个分享，就是有一些那个女同事，然后讲了自己在各自的部门取得一些成就和一些小经验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好的。然后因为我是远程嘛，所以就是我爸他有听到说什么，然后呢我也比较开心，我就说哎我说大家来猜一下我们现在女同事的占比是多少啊？我说我们其实女性的同事占比是超过50%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女性同事比较多的。我说，当然我们不是说，目标是让什么女性的这个员工更多，而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那个，很包容、很那个什么的一个职场环境，我们就是很多元嘛，就是大概这样说。然后，我爸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中老年男人嘛，然后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他在我结束这个会议之后，他问了我三个问题，然后我当时非常惊讶。这三个问题是层层递进，让我觉得，就是作为女性的一种，被定义也好，或者是说我有一种，甚至我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就第一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哎，你们公司女性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本身适合女生干呢？”然后我说：“哎，我说没有啊，我说他们都是不同部门的，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他又问我说：“哦，那是不是因为你们那个女的老板，就是老板是女性比较多，所以有偏好呢？就是有倾向性呢？就是招人的时候。”我说：“没有啊，我说就是正常按照这个我们的一些正常招聘的这个逻辑在招嘛。”我说没有性别上有任何的取舍。然后第三个，我爸其实不算是个问题，他就直接是一个。怎么说？一个陈述或者是一个表达，他就说：“哦，哎呀，那你们公司以后这休产假的可多了。”就是 三个问题也好，观点也好，表达出来之后，就是他是我爸嘛，所以我相信他是没有任何的恶意的，因为本身我又是在公司做这个 HR 工作的，但是他表达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哇，就是对于职场里面这个性别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的解读是这样的，就是，哎，这工作应该是比较适合女生吧，或者是哎，你们是不是女性的老板，就招女生时候有倾向性，然后才会造成你的职场里面女生居多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就是哇，你这个公司惨了，以后这个很多很多人都要休产假了，就是我当时的状态是，不开心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哇，这应该是一个可能代表某一部分人群对于一个职场里面可能女生稍微多一点的这样一个判断，就他认为一定是有一些因素，然后才促进了这样一个局面，不然它不会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状态，他认为这个不正常，你一定是有一些人工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说，哎，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偏见嘛，对。
让我想起来那个表情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对对对，就是对吧？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你要不然
有问
怎
题，
么会对？要不然
怎么会这
怎么
么
会
多女
是
的？
哎？怎么会是女生比男生多？就这样一个在他的认知吧，就是一定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最后他认为你这个公司很吃亏啊，你就后面要面临很多的人要休产假的这样一个情况，
你爸还是挺站在经营者视角上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他代入吧，或者说他代入的是一个男性管理者的这样一个视角，对，所以当然，反正他确实是就是毕竟是，我爸是这个50后，55后，所以是比较老派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他跟我表达的时候很自然，很自然而然，然后就是。你知道，他甚至是说我作为他的女儿，且我现在是在孕晚期，然后他的反应都是说哇，你们公司太惨了，就是，然后很多人休产假，
对，就有一点点嫌弃的感 觉，
对对对对对对，他觉得我是就是哎呀，
给
极
公司
大的
造成负担
啊啊，对对对，
了啊。
极大的给公司添了麻烦，然后这样的一个占便宜的这么一个角色一样，
哎，
找，
你爸这个，对，这个角色切换有点快。
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他表达得很自然，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反映他当时的一个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就
所以他当时说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我就想起来前两天看的一个视频里边，就是一个也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就说吧，说为什么女生现在不谈恋爱什么，或者是说不愿意结婚什么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社会的整体的结构啊，还有经济结构已经非常非常剧烈的发生变化了，对吧？你想现在 AI 都能给你画画了，都能跟你聊天了，都能给你主动做音乐了。就是这个变化的速度，其实是人的大部分人的意识都还没有接受到，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社会已经发生巨变了，就你的意识的这个根本就没有跟上真正的这个就真实的社会发生的变化。
没错，就是，尤其是现在吧，我觉得属于一个突飞猛进，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科技在涌现，然后它对于整个，组织或者是说，分工等等，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其实，完全没有预见到，所以你要说他这个认知能跟得上，其实是很难的，
对，这咱俩其实是很像的。我现在老板也是你老板，然后公司的人事、财务这种掌握核心资源的也都是女的。然后我前两天还拉了一个公司的叫"靠谱女人群"。就是我觉得在公司里比较靠谱的这个同事，这几个同事属于说，你跟他说什么，他绝对不给你掉链子，这事儿肯定能给你完成，想办法。就是 他哪怕他当时不在办公室，或者他不能完成，他想办法一定找资源给你完。就只要你跟他说了个事儿，他绝对不给你掉链子。所以呢，我就拉了一个群，叫"靠谱女人群"。然后，当时我还在想，我能不能拉到一个靠谱男人群，怎么怎么样的？后来发现有点难。
这个我要说两句
你终于回来了，你
我
回
跟你
来
说，
了。
刚才我一直在尝试说话，但好像我的网络不行，所以就一直说不进来。刚才那个，我先说一下，就是刚才安吉拉说的这个哈，这个特别的反映我上周参加那个活动，因为那个活动的开场，是另外一家药企，为药企真的还是羡慕哈，这有钱嘛，任性。他呢是 opening 是他们的 CEO。去做他的这个介绍和分享，他介绍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一些他们的这个事实分享出来，但当他分享到其中一个事实的时候，引起了全场几百人的这个窃窃私语，然后呢，窃窃私语变成了巨大的这个讨论，就是因为他说他们公司强制男性也有98天还是89天的这个产假。然后当他说完这个之后，因为那是一个 HR 的会嘛，所以下面坐的女性还是占的比较多数的，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就引发了一轮就是特别大的这种噪音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可以回应到这个刚才安吉拉说的这一点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东西，大家产生的这个偏见也好，产生的这些想法也好，其实是因为。女性可能在社会中承担了一些她们所特有的，或者她们真的是 over 她们正常的这种状态下承担的这个责任，然后才产生了可能今天刚才像安吉拉的这个父亲一样产生的这种偏见，然后会产生这种相应的这种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这个言语，非常自然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规定了男生，就是他后来有开玩笑，他说如果我们规定了男生也有这样的。强制的产假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怀不怀孕，或者是这个有没有生过小孩，就不会成为你去考虑企业成本的一个内容，因为这本身就是企业应该提供的。当然，这个是在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情况下哈，这个确实是很难。第二个，我也想看到前两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然后有一位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猎头 PO 了一个，不是职位，他是。因为最近裁员很多嘛，所以他分享了一个人的简历，就是说这个人很优秀，然后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成就，然后他在看机会，然后呢，很重要的他 mark 了一句，就是说他是女性，已婚已育，这件事情，然后呢写在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刚好我看到了这一条的时候，我就在准备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就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不光是男生，就甚至是女生，可能也都会有这样的偏见，然后慢慢的就会把自己圈在某一个这个圈儿里面吧。这就是当时我看到的，因为那个非常专业的这位 HR，其实她也是女性，就是大家被这个共同的这个力量裹挟着，不论是男女，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你爸很自然的说出来这个话。我觉得要是我的父母的话，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说一样的话的。但是我觉得重点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意识到说，哎，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或者不正常的，然后说出来。
就我经常我也遇到过有那个女性的候选人吧，然后他会主动跟我表达，比如说我已经生育过了，或者是说我是不婚主义啊，我是就是什么不打算生小孩什么的，然后我都会表达说，我说这个你不需要跟我说，不需要跟我表达你的个人的这些倾向性吧，你结不结婚，或者是你生不生小孩，这个其实不是那个。然后他们都会很惊讶，说，就是你都不会问吗？或者说你都不会在意吗？然后什么之类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你说他们被裹挟好，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也是他在无数次碰壁之后，然后无奈的一些选择，就是他这个事情如果不表达，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之前也有猎头找我想给我推荐工作嘛，然后就会问到我的婚育状态， 然后我其实当时是很感觉很被冒犯，因为那时候刚从外企出来，你就是 就很被冒犯。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有一些公司会关注。然后我当时还很嘚瑟的说啊，就关心这个公司，我是不会想要去。你知道，就还非常非常你知道吗？拽不拉几的说啊，我不要选择这样的公司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去跟女性朋友讲说啊，这个怎么样，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就
无
何不
奈，
食肉糜吧，对吧？就是他说，哎，我如果能可以选择是你们这些说的这些这么好那么好，然后男性也有什么也有假期的这样的公司，我也想去啊，对吧？那现在可能有一些就是公司，我连双休我都保证不
不叫保证不了。
了，对，我没有办法去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反正回到咱们不是说身为 HR 嘛，就在职场，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如何能以比较专业的方式去尽可能的去影响这些。决策者，然后他让他们在，比如说，哪怕至少是在招人的时候，你不要去，有意识的去替掉女生，就是不要因为性别这件事情，有意识的去反向筛掉他们，而是就是给他们一些机会，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那种，明确表达，哦，这个候选人如果要是个男生，我就要了，那他是个
哎，
女
这
生，
个
我就
话我
不要，
听过 N 次，
对。
我跟你
然后
说。
我就非常生气，我说为什么是女生就不要呢？他说，哎，这个，技术的工作嘛，就是女生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就是就很愤怒，真的是很愤怒。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前提是你还是有机会和他去，据理力争嘛，对吧？但如果说你在一个职场地位真的是非常悬殊，你压根儿没有办法去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你他其实也很难。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就是在有一定权力的这些人要去影响他们嘛，然后让他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就说这个单纯从小就是，比如说当时的一些这个初入职场的招聘的这些小姑娘或者是说小伙子，你让他们去说不要干嘛干嘛，然后你要维持这种公平的正义的这种职场现状，他们也很难。你比如说这个大老板就说我就不要这个女生，对吧？已婚未育。风险很大，我就不要他。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开放了3胎之后，女性都一片哀嚎，对吧？我那生了一个不行，生了两个不行，现在我得生3个才算是了了，是吧？就很难呀。所以，
了了，你用的这个词很好。
对，就才算了嘛。对，我之前遇到过网上还有那种你不知道是段子还是什么，就说我直接拿这个叫什么，结扎手术的报告，就是说我已经。
哎。
通过医学手段，然后才能证明说我不要小孩儿，就这个已经
这个手术
怎么
是
说？
可逆的哦，我告诉你。
反正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一定要把女性逼到一个无限自证嘛，就是我无底线的自证，我不结婚，就是不管我结不结婚、生不生小孩，我都要，甚至说我拍胸脯什么的。然后有公司很诡异，就是很搞笑，还要跟。员工去签那种什么不生育
对。
协议，你们见过吗？我毫无法律效力的东西，他也要在形式上至少让你去，
威慑感。
对，就威慑感。所以，哎，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是一种，就是不得不承认的现状。就现在确实是这样的，也要且有一些公司就是这样去做的。
OK，我觉得从我这儿，我觉得做 HR，就是从做 HR 的角度，就是在我做 HR 之前，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话题离我还挺远的。哪怕其实我也是在外企里面，然后也是在也有刚才像安吉拉提到的这些课程去上，但是真正去让我有这个感受到的，可能第一个因为我是男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是因为。你不没有做 HR，所以你可能你的关注在人上面的内容会比较少一些。当然，那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更多的是做这个员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总会觉得跟他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后来觉得挺庆幸，就是转到 HR 这个工作之后呢，尤其是在做我这个 function，多多少少就慢慢会跟这个话题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理解哈，这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修行，就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看到这种不同的差异吧，然后不同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变得 更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所以这也是一开始分享说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个 HR 这份工作，它确实可以让你通过工作去让实现自我的这个成长。这个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工作里很好的这个地方。我自己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恶意，就是这种非，不是恶意，就是这种隐性的暴力，还真的是很可怕的。我记得我忘了我在 Podcast 里面有没有分享过，但是我觉得我经历过的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家外企，而且这家外企的这个包容做得非常的高，非常的好，就是它的从策略角度哈，然后从文化角度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当时还是让我挺 shock 的，就是你是无法永远无法避免这种隐性暴力的，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女员工，被招来的时候呢，其实挺年轻，然后也很漂亮，当然身材也很好，所以呢，她的微信头像就是她身着非常漂亮的衣服的一张照片，但是呢，这张照片呢就被我们某一个男性员工的老公看到了，然后呢，的老婆看到了，
等等，什么？
老
男
婆。
性员工的老公？
男性员
你
工的老婆看到了，
啊，OK。
然后看到之后呢，他就找到了公司，就来说："哎，你们公司怎么找了这样的女生？"因为两个人可能工作上有一些沟通，但实际上其实没有任何说这个不合理的、不合适的这个沟通，就纯工作。他说："哎，他说你们这个女同事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就很奇怪呀，等等。"然后就是都在说这个，甚至上升到后来我们当时的 HR 的一把手也非常不专业。那他呢，他也就是。甚至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就整个 HR 聚会吃饭的时候，他就挨个问，他说："你们觉得这个女员工穿成这个样子是 OK 的吗？"每一个人都去问了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和意见和建议。当然，他后来也去找了这个女员工的上级，告诉他说他在办公室里不能穿着某种的衣服。当然，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那个女员工从我们的理解里面，并没有穿很过分的衣服，只是因为她个人的身材确实是。比较突出，所以他才会可能引起大家这方面的这个关注，甚至上升到说，哎，如果客户来了办公室，看到我们办公室有这样的女员工，会怎么想我们这家公司？这个是从 HR 一把手的嘴里说出来
你们差点不自信了，感觉怎么了？我有个女员工都影响公司业务了，是
可不就是吗？我也想说呢，我说这公
有个
司
美
业务
丽的女员工
这
会
么
影响到
容易
公
就
司
被
的
影
业
响了
务，
吗？
对，
对呀，
所
你
以。
们对公司自信一点好吗？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 build 了，就是怎么说，建立了这么好的这个文化，建立这么好的东西，很容易就可能因为某一个人不负责任的这个想法或者决定，就会去影响。但是后来这个女员工的下场就是她可能没有做太久，她就离开了这家公司。那应该是能够找到更适应她的这个地方吧。但是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整个公司的这个就是叫做什么样的文化呢？就是这个比较包容的、开放的文化呢，就一落千丈，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我
很
觉
奇
得
怪。
你现在如果是说公司是包容，然后就 open 的文化，我觉得可能以前是假包容，没有被一个试金试出来而已。
不，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很包容的，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不专业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水吧，你把它弄清了很难，但是你想把它弄浑了非常容易。你只要扔一个耗子屎进去，整个这一圈就全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或者是说，哪怕一点点的小东西，其实就是人的恶意是很容易被激发的，就是
对。
有一点小的东西，可能都会激发人的某一种恶意。就可能以前是，比如说，如果纯粹是什么同事之间就是什么友爱呀、或者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包容，或者跨文化的包容。那可能某一些，比如说对年轻美丽的女员工不够包容，这个点忽然就被激发了，
对，我觉得，所以嘛，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赞同刚才安吉拉的那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要立刻把它给指出来，然后，并且，要么你去制止它，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制止它的时候，你就要去举报它，或者是找到合适的人可以能够去制止它，让它能够被停止住，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会越演越烈，最后就会变成一滩浑水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再好的地方，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哪怕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HR，他都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何况是其他人呢？但是当你自己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呢就需要举报。当然，当时我也就举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太合适的一个状态，就是尤其是作为 HR 的这个管理者，如果你是这么做的话，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啊。
哎，
对
你
呀，啊，
举报的后
你。
续是什么呢？
我举报的后续，当然后来他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HR 的管理者的话，其实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因为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专业的地方吧，就是去做了
感
很多
觉
事
好
情
像
去。
也不太会只在一件事情上不专
对，对对
业。
对 对对，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例子，跟这个也是相关的，跟今天 topic 也是相关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在 Global 有支持这个 LGBT 群体拍了一个纪录片，是记录当时怎么去 sponsor 这样的一个 LGBT 的团体去做这种义演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在美国获了奖，获完奖之后呢，他就说，哎，那我们要在全球的办公室去组织这个观看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呢就落到了我的 team 的这个事情上。那我在那个 weekly 的这种 briefing 上面，我就说我们要在这周办这个活动。他说哦，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不能办。他说你要先看一遍这个电影这个纪录片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然后你再确定是不是可以播放。然后当时我就想说，这个会在全球的每一个办公室里播放，而且它是一个纪录片，并且还获奖了，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呢？他说："那你看一看再说。”然后后来，那我们就只能说，那我们约了几个这个 HR 同事先看了一遍，然后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纪录片，然后去支持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然后呢，我们后来组织了这个播放形式。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里面，其实不论是对女性也好，还是对其他少数群体也好，一个 HR 的身份来说，第一个是不专业的，第二个当然就是。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 leader 的存在，整个公司的包容文化和包容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办公室里去落地，或者是生根，或者是发芽的啊。
这还，我觉得这样的这个HR 的同行确实是存在的，就是，
我以前以为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出来？就是，
但是
哎。
我现在觉得 HR 这个行业并没有什么，比如说从业的道德资格考核，你想当个医生啊，当个律师，是不是还得宣个誓？对吧？人家说什么
对，
我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啥啥的，HR 这个行业，我觉得其实道德底线也很重要的，但是都没有宣誓这个环节。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公司都有这个叫什么呀？就是 ethics 的这种东西，对吧？
对
商业
他，
道德的这些内容啊。然
那
后，
不一定，不是每个公司
难。
都有的。
啊，对，我是说，如果你这个崇尚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你愿意把这个作为你公司的一个内容文化的一部分的话，对吧？不过，但是你说的是对的，是没有任何宣誓的。
对，而且
因
我
为
觉得
这
你说
个
的，
是没有一个基准的嘛，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医生，那你其实是一个 public service，就是你是一个公共服务体系，专业的一个服务体系，所以它是要有一定的标准，就是包括这个道德的一些要求，包括像护士不是也有嘛，对吧？医护人员都有，然后你像律师也是嘛，他秉持的是法律的，这个也是偏，其实也是偏公共服务体系的这样一条线。但是你说 HR 这个东西呢，归根到底，其实说白了，他是公司的员工之一，他并没有某种层面上说是社会的某一个怎么样的这种体系。如果说你想去维持说，在雇佣关系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平等，他可能是走工会或者什么，对吧？就他不是，就怎么说很难去定义说这个 HR 要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其实你看，美国和英国都是有人力资源的协会的。 这个协会会一定程度上拉齐人力资源的这个基础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但是国内我没有找到啊，因为我那个我看的内容，比如说 CIPD 和SHRM 的他们的内容，其实都是有对 HR 的就都有基础的 ethic 的这些要求的。所以
对
说，
的。
如果是你是 HR，你加入了这个协会或者你是会员的话，其实有一些基础的要求的，不是说谁都能来做的啊。
同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现在 HR 的一个缺失。就比如说，你看做律师的时候，如果你违反了 ethic 的这些东西，你是会被吊销执照的。当然，那个律师执照很
对
难
呀、
考
啊，HR 也没有个营业执照，谁都能来当 HR，
啊。
因为那个门槛太低了。
本
而
身
且
就。
你们不觉得说，在某种层面上，HR 的道德标准并不能完全转化成 HR 的什么回报呀？或
哎，
者是说，
这个
对，
其
或
实
者
是我
是
想问
说。
你俩的问题，就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公司和业务会让你违背你当下的这个道德标准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说具体吧，就是我觉得人都会遇到这个两难的情况，你会有100%多少去坚守你的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做道德的这个卫道士啊，就是我一定100%坚持。但是我觉得，就以你实际的情况，你觉得你会有100%多少会去坚守道德啊？
我会选80%吧。
百分之
对，
八
就
十。
是，而且像你说的那种，比如这公司一看就特 low，可能也压根儿就不会去。
OK，Angelina 啊。
我觉得也得在80%。就
OK。
或者反向，就是我觉得就像那个袁爸刚刚讲的，如果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连80%场景下，我都不能在我自己的价值标准以上去工作的话，我觉得那这个确实我也没有办法去工作，就是我就感觉是说这个，在我道德我自己的道德判断
对啊，
以下去工作的比例太多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受的。
你想，比如你看你什么角色了，比如说你是个 payroll 就无所谓，反正你就付工资嘛，这是一个比较运营层面，就不太涉及到道德，只要是什么不什么扣员工工资。但如果
付
你是
税的。
HR。对，你是个 HR 的 partner，什么叫 partner，对吧？你还自称 business partner，partner 是什么？是合作伙伴、合伙人，你都看不上你这合作伙伴，你怎么玩啊？你这看不上你的 partner，根本就没法干活，对不对？
对，我觉得至少80%，你甚至可能得在这个以上，就是你可能才能在你的这个职责范围内，你相对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比较舒展的去开展你的工作，要不然你就觉得
对，
每天自己都在干
要不
活
然
呢。
对你就没有这个 partnership 嘛，对吧？除非是说你做的工作就是纯的薪酬福利啊，或者说偏运营的或者偏培训的，可能还 OK。但我真是觉得，如果是作为 HRBP 这个角色，你确实还是，你这个 partnership 还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对齐基础上的，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非标的 case，你如果你连自己的这个。判断都坚守不了的话，这个真的是太，哎呀，怎么说呢？这活儿干得太狗腿子了，就是很难受，真的很难受。
所以这个，如果那个收听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这个朋友，如果你不是这个 HR 的话，那个也听一下这个来自 HR 的心声哈，因为 HR 经常被认为是这个老板的狗腿子，
狗腿子，
但实际上就是
对，你看你什么啦？就是，如果是说 HR 真心是这个老板的狗腿子，可能他还就挺认可这个老板
哦，对，他可能
的。
是80%，就确实也就是出自他真心。哎，这个还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袁爸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怎么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就是 对吧？我们各自的80%可能是完全不重合的2个80%，但是确实都是自己所信奉的这个80%啊。
就是多少吧，多少？我觉得如果在这个线以下的话，就太难了。但是反过来，其实我也想说的是说，不管大家是什么角色，就是你是大的 HRBP 还是小的 HRBP，就是你其实还是有选择的。就我指的就是说，你在遇到一些 case 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努力把它拉到你的这个线以上，就是你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就是。就是上来就先把 自己放在一个说，哎，我其实我也无能为力，然后我也只能就是随波逐流的这样一个位置吧，就是稍微可以多想一想。我觉得也许啊，也许就是你一次两次尝试之后，你后面就会发现，哎，好像你在你这个线以上的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多一些，嗯。我觉
但
得，
我觉得这个就回到了前两天我在看的一个哈佛商业评论里边写的一个关于企业文化的，是说你们真的知道什么是企业文化吗？其实企业文化最终会上升到哲学的这个高度，本质上最根源的你要回答一个问题是说你是相信 X 理论还是相信 Y 理论？就是一个是说认为是人性是本善的，你是可以激发他的一些工作动力的，只是说你环境到了这个程度或者这个整个氛围到了这，那他一定是努力工作的。还有一个是他相信人性是本恶的，就你一定要抽打他，你一定要逼迫他，否则的话他就是不会对待，他就不会努力工作的。所以我就本质上回到所有的根
好
源
问
上，
题。
是说。对你的价值观，或者说你的 partner 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你在本质上是相信人性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然后看完这个评论呢，我在刷那个就是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正某爸爸公司吧，啊，然后那个对，爸爸妈妈这个公司，然后他们的前 HR 就出来培训了，培训什么呢？培训面试。然后他的给自己的宣传语呢，就是说。面试官，你以为候选人说的就是真的，那你就太天真了。整个面试过程就是一场骗局和反骗局的这种，你懂的这种揭露。然后我想，我的天呐，你就把面试过程就定义成这个了，说我教你如何揭穿什么啊
对
候
你
选人
侦
谎
查。
话的18招啊，怎么地的。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相信人性本恶的理论的一个真实的行为表现。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是说。本身这个 HR 他的价值观是跟他的雇主是这样很匹配的话，那我觉
高
得他
度
可
吻
能也很
合。
自洽，觉得他可能也很
对，
自洽的，
对
如
对
鱼得水。
对，其实聊到这个时候，我想问问你俩哈，就是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们最值得聊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是包括包容啊这些内容，就是当然各是大的咨询公司都已经写烂了，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身边的角度来说，我不知道说你们的感受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做包容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回到刚才那个袁爸说的，我的理解哈，那个就是刚才像你说，就是相信人性本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每个里面都给大家一些可能性，这就包容吧。所以最后也许就会长出让你 surprise 的这个果实出来，然后这样可以激发很多正向的东西，正向的东西激发正向的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个是包容的一个前提，对，所以我的理解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看
我觉得我都没想那么大，我觉得我就是从最自私的角度来想，我
对，
希
就
望
是，
别人怎么对待我，那我也要怎么对待别人，对吧？我也希望别人能包，就是别人不用，我觉得都到不了包容，我希望别人能公平的对待我，或者是说，对吧？平等的对待我，那我也会平等的对待别人。可能我都不期待包容，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的性别啊，或者是说我的一些其他的个人的原因。被歧视或者说被排挤，那这件事情我也不会这么对待他人。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一个想法。
我能多问一句吗？我觉得用一个比较狭隘的想法去问一句，就是你怎么能保证你公平的对待了别人，别人会在公平对待你呢？或者你公平在做事情，然后最后你也会得到应有的公平，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啊。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交易，说因为我公平的对待你，所以让你也要公平的对待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叫什么？你的信念吧，就是我相信你公平的对待其他人，那大部分情况下你也会被公平对待，或者是说哪怕我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至少我把公平对待他人的这个理念传达给其他人，可能反正里还是有人会受益嘛。
你这个不比我那个小哈，你这个也很大的，这个你这也是发了个大愿，我跟你说。
对，但是我本身在想这件事情上没有想那么大，我只是说从我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的角度，但是如果是说没有遭到 没有遭到同等平等的待遇的话，你可能你总不能产生怨念吧？就是说我对待别人
哎，
好，别人对我不好。对对
那
对，
不一定哦。你看电视剧里的这种叫什么黑化瞬
黑
间，
化
都
了，
是
就是啊，就黑化了，对吧？我觉得黑化是处于那种你之前并没有想，就你完全的默认说我对你一腔热忱，你就应该对我好，那忽然被。就是怎么说被不同的对待了，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应激的这种黑化。但我觉得这个是说这个可能性我都考虑到了，所以说大概率我还是觉得不相信这个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所以我还是要公平的对待他人。而且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 Podcast 里讲过，我还是会觉得我公平的对待他人是我的节能模式。
那
因为
你说吧。
你要不公平的对待，你还想，哎呀，这个人我讨厌他哪里哪里，然后我又完了怎么的，我觉得好费事儿啊，就还不如说你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大家都是一样的，只要是说工作效率上没有然后呢就是这个相处中都是融洽的，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节能模式嘛，因为我有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原则，对，嗯。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我觉得我非常的 buy in，就是你自己用这种统一的标准 simplify 了整个的这个方向。OK，安吉拉，你觉得呢？
嗯，其实就是沿着刚刚那个袁爸说的嘛，我觉得如果说你个人都是一个节能模式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组织来说，它也应该是效率最高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大家都抱着这个，哎，可以听到吗？就是说大
可
家
以。
都抱着一个公平的、包容的这样一个模式去工作的话，你其实是会减少很多没有必要的内耗。嗯，每个人也可以减少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不必要的脑力浪费，嗯，就是去揣测，因为你一旦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的话，它就是有一些主观的这个咱们说的有这种偏见，或者是
拉
有
扯。
这种对不就是你需要去揣测嘛，对吧？然后我怎么样能够啊不让别人对我有偏见，或者什么我怎么样能够啊不对别人有偏见，就是这个都是要占用脑力的，嗯，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刚刚袁爸说它是一个节能模式，如果大家都节能的话，那你就是。这个时间精力都浪费掉了嘛，对吧？就是可以减少这样的浪费，所以其实集体的组织效率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职场内的功德嘛，就跟你社会的功德是一样的，就是它不可能是说我做了很多很多，然后呢我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或者是短期之内啊，就是我一定得到这个回报，像刚刚袁爸讲的，但是从长线上来讲，如果大家都不断去提升这个大家功德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这个肯定一切是会更向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从回到那个叫什么这个大家的这种自我实现的这个需求上来讲，没有人会说我就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糟，对吧？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说他会越来越好，且我为之。有贡献，就这个价值一般是可以会在很多人的心中形成这个召唤和 calling，对吧？就是，你为一些好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大家都会愿意去奔走，且不会计较它的得失。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比较符合人心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它还是比较值得做的。然后且这个，我现在这不是又多了两个人质嘛，对吧？放在社会上。就是我总归是希望，就是我的孩子也好，或者其他人的孩子也好，就是下一代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真实，更加的自由。然后呢，其实也不希望，也不是说社会要给他们多么大的倾向啊，就是要偏好让我的孩子去占便宜。但至少我觉得不会有孩子会被，他的路会被砍掉，嗯。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是对，就不需要是说我怎么就是那天，就是也是3月8号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就是可能女性对吧，就一部分女性追求的其实也不是说要在资源上多么的倾向女性，而只要你
平等、公
别
平。
拦着我就行，你不要给我的路给我的桥断了就可
砍
以，
断。
因为对，因为就是刚好那个前一阵子我又。那个看简历的时候看到嘛，就是00后的姑娘是吧？又一个叫莲弟，一个叫招娣，看得我这个心疼。就是，
哦，00后的，Oh my God！
对，00后的姑娘啊，一个叫莲弟，一个叫招娣，就是连着看到两个这个候选人。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可能以后，他们人生未必会得到多么大的便利，但是我希望说，像这样的， 姑娘们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相对可能弱势一点这个群体，是至少他们的路不会被截断，然后让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作为就是我自己对吧？然后又有两个人质的这种情况下，我总归是希望说，对，就是孩子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Oh my
对。
God！OK。
哎，这个地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又看什么？就有的时候你要去做，你要去发声，或者你要去做一个表率的作用，是因为我不恶心我们其他人是恶意的，说他就故意坏，或者他不运转。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没有意识，但是就像那个上野千鹤子说的说，你要把这个东西提到意识层面，让他意识到，他可能以后就会大不同。就像我之前，就是经历过，比如说我们有一次述职，就述职完事以后呢，这个小朋友表现不错，一个小女生，然后呢，老板就夸了一句说，哎，你这个发色不错。我说，哎，这不行，这不行，不能说 那个，因为是个男老板嘛，他就是个直男工程师，我完全不觉得他是在骚扰或者怎么样的，他可能就是想夸一下，然后一时没找到夸什么词儿，然后就说，哎，你这个头发颜色染得不错，我就马上告诉他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不能评论人家的头发。然后呢，他说啊，头发不行啊，那我夸他衣服穿得好看可以吗？我说不行，这也不行。然后他就有点惊呆，因为他在他以前的就是观念里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方面的事儿了。然后后来他说：“那我要说你衣服穿得太难看了，这个可以，就是贬低可以吗？”我说：“这个也不行，这贬低也是就是霸凌了。你夸他，好看，穿着好看，你就是骚扰啊，不是就是夸他身材好，或者说夸什么就是不恰当的这种夸外貌就是骚扰。你要贬低他就是霸凌。”他说：“那我能说啥？那我现在是不是连话都不能说？”我说你可以说说天气挺不错的啊，或者说你今天，你说你可以说，哎，你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或者说，哎，你今天看起来很精神，就是这种不太涉及到性别方面的，对吧？你不说，哎，这个身材也很有凹凸有致，我说这个就不行。我说你夸的时候尽量用往中性的夸，就这个词儿你能夸男生也能夸女生，那这个词儿你就可以用。但如果是说不能夸男生，只能夸女生，你就不要用了。然后他才意识到啊，这个那我还得想一想，下回夸人的时候。我能夸啥，不能夸啥。我觉得这个他就不是恶意，他只是无意识。所以说，当你就站出来告诉他，那以后就是这个社会上又多了一个懂得分寸的人。我觉得这很好。
哎，我跟你说那个元爸，你说的这个刚好就是怎么去对应这个叫什么呀？隐性暴力，就是要适时的把它给点出来，然后让对方意识到说，虽然你的这个怎么说，你的 intention 是好的，但是你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坏的。另外一个吧，我觉得还有一点呀，这个好像我这个脑子有点短路了。另外一个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那我应该说什么呀？然后我见过一个特别牛逼的一句话，就是说，成年人最大的这个成熟还是什么？就是懂得分寸感，就是成年人最大的这个修行，就是要懂得一个分寸感。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分寸感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每一年，就我自己感觉过年回家的时候，这个会被无限的拷问，就是你自己没有分寸感的很多行为，其实一直在不停的伤害很多很多很多你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还是蛮重要的。然后我前一阵因为在准备这个内容嘛，然后我在那个硬糖视频上看到了。有一个视频，我觉得还挺好的，叫做什么100句对女性的这个隐性偏见。然后呢，我就耐着心子，其实那个视频很短，大概就只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自己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说其中有一些话我自己也说过。然后呢，那一
比
刻我
如
才
呢？
觉得说，比我可以等会儿啊，我把它翻出来了，我稍微看一下，就是有一些真的是，我自己会说过，比如说曾经我可能跟女同事说，哎呀，我说你找个好老公就好了，这种的我是肯定说过的。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说，哎呀，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就是很难，对吧？这种话我也说过，因为曾经我是做 technical 的嘛，所以我们 team 里其实会有女性的这个 engineer，那我就会告诉她说，哦，她说那个你其实不难。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这个。 那个这个还我还说过我哎呀那个哎呦你看还是女生好吧，女生都会随身带纸巾，然后呢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是就是当时我说的时候都是表达是感谢的，但是呢这个当你意识到的时候，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已经会到，比如说我先把你的视频拿出来了哈，比如说他会说到说哎你今天化妆这么好看，你是不是又要去约会呀？这个话我绝对也说过，所
对。
以。对，我当时看完这个内容之后，比如说还有，对，他还在说你先挑吧，女士优先。我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不说女士优先这句话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去很好的去纠正自己的这个做法和这个行为，然后让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袁妈说的，你真的是要有过这个了解学习，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过之后，可能才会做到。这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但确实是需要去做
因
的
为
啊。所以我。
大多数人的反应都会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你这是不是太
对
矫情了？”对，
对对对对
我夸他，我夸他好看都不行，是吗？
快好看不行，你说的丑也不行。
对啊，对，然后就说那怎么着？就是我还能说什么呢？那我只能闭嘴啊！我这个压根儿就不能跟女生说话，是吧？一说就是骚扰，就是歧视。
对，所以我就说嘛，有一些话，比如说这个话，你跟男生是怎么说的？你觉得那跟男生也能说出来，那跟女生说，我觉得也 OK 啊。那就是说，如果是说，就是专门跟女生特别说一个针对她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性别的这个差异嘛。
对，
对，哎，
我们。
我找到一句，我跟你俩说一下，你俩可以感受跟男生女生说的差异。它里面有一句叫说你就是那种特别适合结婚的女人，但是假如你说你就是那种特别适合结婚的男人，我觉得作为男性听了，男性可能也不会高兴。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说了之后，男生可能会不开心的。那你可能也不要对女生说，
你这一句话得罪两个性别，
对，所以
太
我
不
就
容
说
易
嘛，不，我想指出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女生说的话也会侵犯到男生，就是这个是一个双方的，也是一
嗯，
样的。我也
其
我
实
我
对，其实归
对。
根到底都是打破这种偏见嘛。你不管是说对女生的偏见，还是对男生的偏见，或者是对就是什么什么某个星座的偏见等等，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标签化这个每一个个体，他都不会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
前
归
两
根到
天，
底，如果是包容的话，就是大家都会更舒心，而不是说，就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会误会嘛，就会说啊，那我以后就只能束手束脚，是吧？我没法说话了，我一说话就冒犯，一说话就什么。那其实同时你也可以减少被冒犯呀，就是一样的嘛，就是大家都更有分寸感，难道不会更舒服吗？还是说，就是 由着每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去开炮，这个难道会更好吗？所以。就是，
我觉得你，关于分寸感这个，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可能觉得分寸感是一种束缚，就是说它束缚你，就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大部分说的这个，就是这些话，其实有点肤浅的。就你根据标签呐，或者社会的一些惯用的常识去马上判断的一个人，其实是
不
本质
真
上你
诚
没
的，
有。对，你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人，比如说你听完那个女员工的述职，你真的找到她工作里的亮点，然后说，哎呀，你为公司做了很多贡献，或者你这个什么
对，
什么做的真
不
不
是
错，
夸什
我，
么头发，
对，我觉得夸头发就是你真的没有看到她任何的工作亮点，没有办法找个点，哎呀，你这个发色不错，
对，
所以我觉得，
我现
对，
在分享
这
一
种，
句哈，就是你要夸发色的时候，我一般会怎么说？我说你今天气色很好，
对呀，对，这个可以呀。
我会接着说你今天气色很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不管这句话你对男生说和对女生说都会很好，或者说我说哎呀，我说你今天你的精神很好。或者我说你今天看起来休息得很好，对，我都会这么说。现在啊，
对，我觉得这些呢，是你真正的看到这个人了，就你看到他了。无论是你看到他的工作，还是你看到他的价值，还是你看到他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是你真正看到他了。但如果就是单纯说，哎呀，你穿这个脸像什么什么，很凹凸有致，就是很肤浅的那种嘛，就是大家都
对，
能用
是
眼
的，
睛
是的。
看得到的，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俩探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说，哎，我说你今天穿红色很好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就是因为我这个是对你和你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说的这句话，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们俩安静，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合适的哈，这可能需要探讨。对啊。
我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是那种，我觉得就是说， 不要对什么身材或者是什么长相啊，然后这些东西去评价的话，其实我觉得都还可以。包括就是如果有人说，哎，你今天这件衣服很好看，我其实也 OK 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主要不要
就
是
我觉
那
得
种，
不纯粹是语言上的，可能也涉及到你一些肢体语言呐、啊，你的眼神呐、啊，你的语气啊，
场
如
景
果
啊，对，
我，对，
都会有关
比如说
系。
对方很猥琐的讪上打量你，然后
是，
说你今天穿的很好看，这个可能也就不太行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你
是的，
这
就是
学
上
霸，你
下
这个
文
戏很多，我告诉你。
都哎有这样的，有这样
我
的，
戏这么多吗？
而且我尤其
，OK，我。
尤其讨厌去说什么什么什么，你该减肥啦，什么中午吃这么
啊，
多，
这
然
个
后
很
怎
讨
么
厌
样，
啊！
这个真的很烦。我一般看到我都会让对方说你不要讲，就是你不要讲这个，
确实吃你家大米了，怼他。但是你知道
，OK，
吗？他真的会认为说我是为你好。
对你少吃点吧，那 个
对，
你晚上少吃点吧，你少吃点饭吧，你少吃点面吧，这都是苦口婆心的劝说。我觉得。凡是出现苦口婆心，我为你好，这话我不当不当，该不该讲？可能你不愿意听，那我觉得这些话就都不要
你就
说
别讲了，
了。啊，对，对，就可以不
对。
说就好了啊。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就是有我自己的这个有此几笔啊，就因为我原来在做业务的时候，不做 HR 的时候，我真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话题和这个方向的东西离我挺远的。这个远并不是说我不知道它，而是说我的体感，它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不大的。那当然肯定耳濡目染，作为 HR 之后，每天都咕噜这些东西，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有很多的这种感受，然后慢慢的就会了解到、意识到它的这个价值和重要性。那作为刚才袁妈说的 partner，你怎么样去影响说你的这个 business 的 people，就是你的业务的人？也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话题，所以我想问问你俩，就是你们是怎么想的，或者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效的这个做法？对，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些哈，就是立刻把它给说出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啊？或者说或者是不说，甚至可能你不管，对啊。
我觉得不管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说了嘛，我加入一个公司，我第一个先看公司的 policy 上有没有什么反骚扰呀、反霸凌啊这种反办公司暴力或者隐性暴力的这种条款。如果没有，马上给它加上，然后全员宣布。我觉得这个无论你的 partner 是一个怎么说呢，底线稍微低一点的，还是说底线稍微高一点的人，他就不会制止你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听着就像一个政策的完善，对吧？也算员工手册。就这种可以拿出来说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要第一遍先说的。因为你一旦把它变成一个 policy，你总是说有点依据吧，对吧？虽然可能执法不严，违法也未必
有
究，
法不依，但至少有法了。
但至少是第一步，有法可依，对不对？然后至于后来这三步我们再说。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步是说你把这些政策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官方语先扔出来，但是你后面能不能执行或者落得怎么样，我觉得先不说。然后我觉得至少这一个层这一步能够帮你把那些还没有意识的人能给拉过来，就是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也不是说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说完全没有意识到，至少你能把没有意识到这些人能给拉过来，然后剩下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或者是习惯，但他本身没有恶意。我觉得这种你就善意提醒他就好了，就像说不知道怎么聊天，他怎么夸对方，他可能就是没有恶意，他只是说过去几十年的习惯，还真的不太习惯，就是说什么怎么很好的这个 decent 的，就是有礼貌的去沟通，那你就到时候提醒他就行了。那有的人就是很恶意，就是油腻。就是油腻的那种，但是你就这样的话，油腻的人就慢慢变少了嘛，他就是变成那个少数派，那他就不会很放纵。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把越来越多的人拉到了一个比较，比如说我们认为是比较合适得体的行为的这个群体维护的群体里面，那不得体的那些人，他可以发挥的空间就少了。
明白明白，安吉拉，你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就是你一定要让，这个氛围大多数是 OK 的，就一定不要让它变成一个主流，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要看，就是说，尤其是高层的管理者， 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哎，说实话，就是这个现在不是网上也流行嘛，说这个，成年人只做筛选，不做改变嘛，因为就是有一些很底层的这个东西，你很难去改变它，所以如果比如说像，高层的管理者，他能够在你提出这个事项的时候，他是很认可，包括可能遇到一些，就比如说我刚刚举那个 case 嘛，对吧？就是他能够顺利解决的前提，也是说这个 CEO 或者是他所代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层公司的这个管理层，他的价值观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提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认为我是在小题大做，或者说过于敏感，而是能够去看到说，哦，现在有同事提出来，那这个确实就是一个要解决的事情。然后他们甚至都没有讨论，就直接就是说，是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以后是不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前提吧，因为你归根到底，一个公司的价值观其实不就是它的这个创始人，就是这个群体的价
管
值
理
观嘛？
层，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大前提。然后如果说他们都是站在这一侧的话，那这个后面你就好去推动你，甚至你搬出你的条款也好，或者是说你搬出你的 HR 身份也好，都是可以去把不好的这个行为去做一个提出和纠正，或者是说你对应有一些这个奖惩措施也是可以执行下去的。要不然的话，后面也很难。就是尤其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经常冒犯别人，或者是在组织里面造成这种恶意环境的，他是跟大老板走得很近的，那你其实很难去反抗他的这个行为，就是你每次提出的时候，相当于你没有什么额外的力量可以去，你不管你是搬出条款还是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执行的话，这个最后就其实也还是一场空吧，所以我觉得大前提是一先判断说这个你能够合作到的一个最高 level 的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跟着你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跟你站在一条线，然后或者是说经过你专业的沟通，可以影响到他的，那我觉得就还有的救。但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这个可能后续真的会非常难。然后可能，哎，就一般啊，就是这种比较作威作福的人，他都会觉得自己有所倚仗嘛。比如他业务很好啊，或者说他和老大关系很好之类的，所以他会认为说，我其实我的行为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就是咱们就是假如说他是比较主观意向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你很难去说通他的话，他大概率就会觉得我有所倚仗，我其实无所谓，举的一些条款是一些条款，我的现实是我的现实，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办法去让他的这个倚仗的力量降到最小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的，所以反正我的观点就是，你要先判断环境本身吧，是不是一个你能够得到支持，让它变成大多数的环境是 OK 的这样一个环境，要不然的话，哎，孤掌难鸣，最后可能你只能就是暗自离场，作为一个结尾。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是有这个痛苦经历的这种状态，所以刚才我问你俩那个百分比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难回答的问题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可能 HR 可能是有可能最在乎这件事情的一群人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好像很多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在做，那也希望说这个这么多 HR 的这个努力能够推动这个事情，至少在社会层面我们不敢说，但至少在职场层面能够越来越好吧，这个大概是，
我觉得好多人对这方面没有信心啊，是觉得哎呀，我退休之后又怎么样，我改变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是跟个人的经验相关。比如说你经历过这种比较好的环境，你就会相信是说，哦，就是这个环境是可以创造。但如果就是说，比如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好的环境，一直都特别差，觉得哎呀，到哪都是天下乌烟一般黑，我们就不增长，我就躺平了。所以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我想，可能大家的个人经验上的差异会导致你的态度不一样。甚至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就觉得有的人的行为特别恶劣， 我其实因为我没有我自己一直都没有说在哪个公司干到退休的这种想法，我甚至会想到我今天就跟你刚，哪怕我这工作不干了，我必须收拾
我懂你说的，所以我
你。
觉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一直都说嘛，行为就是等于这个环境加上你的个人的这个 personality，最后就会产生每个人独特的行为，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会展现出来不同的自己。所以我其实特别赞同刚才你说的原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做这件事情也是希望能够说在身边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环境，然后。往大里说，就是我还是相信有些东西是能够被传递的，对，在某种，不，虽然它很微弱吧，它也会衰减，但是是可传递的啊，这个我觉得我自身的体会里面是真的是可传递的
对对，我觉得是要是就是怎
啊，
么说，像积极一点，就是态度更积极一点吧。因为，对吧？你如果真的是每天凝视深渊，你最后也会被吞噬，就太难了啊。
而且不是有一个社会效应嘛？就是说，当遇到不公平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第一个站出来人是最难的。就是见义勇为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人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出来这个人是很难。但是，一旦有第一个人出来之后，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刚刚说那个点很对，就是不能过度悲观于这个事情，就有时候，哎，我可能，比如说我是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之后，就会发现，哎，其实，对
你
吧？
身后有很多人啊，你的身后有
对，
很
就
多
会
人。
有很多人慢慢，只是说第一个出来这个事情是有难度的，就是点破这个问题本身的那个人会是比较难，
OK，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吧。然后也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一起去把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什么叫什么为社会树新风？
对，就是毕竟我们还会有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播客里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安吉拉未来的这个两个小宝贝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社会生活环境的，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能够 一起去创造这个哈
谢谢谢谢，
微薄的这个方向啊！这我相信，刚才你说那段时候，我其实还觉得还是这个妈妈的爱真的就是非常的伟大和无私的，就而且很有力量感。OK，
是吧是吧？
对，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如果你听到这里了当然是更感谢了。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们说的不一定都对，或者我们说的都是错的，请你告诉我们，指正我们，然后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好吧？然后祝大家3月份都很顺利和开心啊。
好的，加油。
好，拜拜。
拜拜。
拜拜。